再说明未知时间开心现实的道理。我虽然是说了你没懂，我呵斥了一下，但是不要紧，我还会再说的哈，再加说明。诸有智者一譬喻得也，这些有智慧的人呢，我用譬喻再说这个方面，你会明白的。这有安慰的意思，有个安慰的意思啊。所以佛说法当然是非常的圆满。那么这是舍利弗尊的申请啊，佛就是批准了，同意了。好，我说这底下呢就是正比说，舍利弗要果意聚落有大长者七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寄住同土，七家广大，唯有一门啊，多住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只住其中。这个我的心情呢，先是快点讲，这件事办不到哈。这个品一品这里面很多事情啊，我们还是慢慢做哈，慢慢说。是这个这一品这个皮说啊，里边分两大段，第一段是长文，第二段是重诵。长文里面呢又分两段，是立皮和法合。好，说出个皮喻来啊，然后吧用佛法同他会合啊，正面表示他的道理。这个立皮里边呢又分成两段，第一是总皮啊，第二是别皮。第二是别体，总体里头呢分成六段。第一个是长者体，第二舍宅体，第一是一门体，第三是一门体，第四是五百人体，第五是七活体体，第六呢是三十子体。那么这个总体里面有这么六段，这个总体里边的意思就是大概地说出来他的一个大意，说出大意。这个别题呢，就是详细说出来他的意思，详细说这个唯识实相开权显示的道理。那么而总体里边呢，主要是赞叹佛的功德啊，是这样意思。那么现在是第一段呢。是长者皮啊，这个头一长者皮，这个长者皮就是这个长者，这个大长者，大富长者就是皮佛的，用它来皮佛啊。舍利弗要果意聚落啊，我先招呼舍利弗哈，要果意聚落。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赞叹呢这个长者的德行啊，在这么广大的地区里面都有他的力量啊，有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就是赞叹佛的大功德境界啊，也是广大无边的这样意思。这个果意聚落，果是个国家啊。这个意呀，这个古代的中国，这国家里边的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划分呢，称之为意啊，称之为郡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分中国为三十六郡啊，那么也就等于是三十六个意这样意思。这个意也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啊。也是这个区域是很大的啊，类似现在这个省啊，现在的这个行省啊，一个国家里面有很多少个省，省里头又有多少个县，这么样划分啊。这个邑呀，就古代的时候这个区域是大，后来逐渐的又缩小了啊。或者在这里我们就说像国家里边的这个省和县称之为邑啊，或者这样解释吧。这个聚落，这个聚是 就是积聚的意思啊，聚就是积聚的意思。积聚是什么？就是很多人呢，都到这来住，就叫做聚落，落者聚也啊，在这里居住就是落。那么这按现在来说呢，或者说这是一个镇啊，啊一个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乡啊，乡村啊，这样意思。那这里面呢，就是分了三个阶级，国是最大的，这个聚落是最小的，中间呢，中间性的是个邑。在这么大的区域里面呢，有个大长者啊，是这样意思。那么在佛法里面呢，怎么解释呢？这个解释是这样解释啊，我还愿意按照智大师的解释啊，智大师的意思呢，这个果是毗于这个施暴庄严土，施暴庄严土的境界。这个意义就是方便有余土的境界，毗于方便有余土。这个聚落呢是毗于这个繁盛通余土的啊，这是叫做聚落。这个宣藏三藏啊，他的翻译里边呢，就是印度啊，就是佛经里边呢，或者是唯识中的学者啊，他们的解释啊，只有个法性土和受用土，再是一个化土、变化土，就是三个土啊。三个土啊，这个法性土啊，就是符合和智大师说的常寂光净土是相合的，这个法性土。这个受用土啊，就是和智大师说的施暴庄严土相合。相合，但是这个受用土分两种哈，一个是自受用土，一个是他受用土。这个自受用土啊，就是佛无量阿僧无量劫来做的种种的功德啊所得的果报，那是他佛的究竟圆满的境界，那正好说是施暴庄严土的意思。那么这个他受用土啊，就是佛的啊慈悲神通的啊功德的力量，为了接引法身菩萨继续的修行菩萨道所现出来的一个世界，所现出来的世界，当然不是佛的那个自受用境界啊，就是又低了一点，但是这些菩萨都是法身菩萨了。他不是啊，不是凡夫的菩萨，不是肉身的菩萨。这些菩萨他们去见佛闻法的那个世界，就是他受用土，这个法身菩萨。那么这两个世界合起来嘛，就是十宝庄严土。当然，那个法身菩萨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一种，这个化变化土啊，就是凡圣通体。那么就是那么智者大师说的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在表面上看就没有了哈、啊，和这个玄奘三藏翻译的经论里面所说的那三个土里面，这个方便有余土是属于哪一个土呢？按这个意思是说，这方便有余土智者大师的解释就是属于根据法和经的意思了哈、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是个什么人居住的呢？就是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他是所往生的那个世界，名字为方便有余土。因为他阿罗汉所学习的法门是方便法门啊，不是究竟的。那么他还有余啊，他的这个无明烦恼还有余，没有完全断掉啊，他的生死也有余，还有变异生死，他有余，所以叫做方便有余土。那么他因为断了爱见的烦恼啊，超越了凡夫的境界，所以他的果报，他往生的地方不是凡夫的世界。那么你和大菩萨又不同，那么你就所以名字为方便有余土。智者大师这么样的来解释这个，不过在大智的论，龙树菩萨也是有这个意思的。 那么再一个土啊，如果在这个法性土、受用土、变化土这三个土、三个国土来说，应该属于受用土，属于那个他受用土里边，应该属于在那里边。嗯，就是应该是那样子的。属于那里面，现在是按照智大师的意思解释啊。国是毗于十报庄严土啊，意是毗于方便有余土，聚落呢毗于是繁盛同居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佛本身的自受用境界就是法性土啊，这个自受用土的境界。但是他为了啊普度众生呢，就是从本吹寂啊，他本来的境界在那里去度化众生是不方便的啊。所以到了十报庄严土来，就是到那等于是他生用土啊，到他生用土来，那么这个这几个方便余土也等于是方他也是佛所度化众生的地方。又是到了凡夫的世界是聚落，到这是啊通本吹寂，到这三个世界来度化众生。度化众生的目的呢，就是接引众生啊皈依道。归还到常寂光净土去，这样意思。那么现在说是国义聚落有大长者，那么这个长者他不但是在聚落里面呢有力量，他那个德望啊在那里也发生作用，他能在义在国家里面都有作用啊，有这么一个大长者。那么这正好是毗于佛在这三个世界里面度化众生的境界，这样意思。那么是啊，这是一个意思啊。有大长者在这三个世界里边呢，这三个地区里边有一个大长者。这个长者就是，当然这种人当然是有德行的人啊，平常的人。当然那个名望也没那么高，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的哈。智大师呢就把它分成啊，解释成有十种功德的名字为大长者。这十种功德是哪十种呢？第一个是姓贵啊，就是他这个种姓很高贵的啊，说他是三皇五帝的后代啊，种姓很高贵啊，姓贵。这是一个一种功德。第二是位高，他的身份很高，身份很高，倒是智大师的意思，倒不是说他是国王啊，说他是最低限都是个相啊，是个首相的地位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么身份啊，所以这个身份很高的啊，是姓贵。位高还有个大富啊，他的财富是很多很多的啊，不是个贫苦的人啊，大富。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功德是什么呢？第四个功德是是自身这个大有深奥的智慧啊，不是笨人啊。还有第五位是威猛，就是这种人他不说话，他这个事情就办成了啊，有威德很勇猛啊，有大威德的境界。这是五个啊。那么第六个是年齐，年齐就是年岁很大，不是个小孩子啊，年纪不是很轻，年纪很大的年齐。行径，这个人的品行非常的清净啊，非常的清净，有德行的人。智者大师说了两句话哈，是近不见其细陋我，远淡亦其高峰哈。你和他在一起住，在一起住的时候，连小小的过失都看不见，都没有。这个远远的地方的人不没有和他在一起住，亦其高峰啊，就是啊，敬仰他的道德。就是这样的，近不见的细漏，远淡一起高峰，这样意思。这是他的行径啊，年齐行径礼备啊，这个人有这么多的力量啊，道德 但是他很有礼貌的啊，见着人总是有礼貌，他不会说是瞧不起人、高慢的，你这个意思，礼备。再就是再有还有两个就是上叹下归啊，就是在上的人呢，就赞叹他啊，对他也是有恭敬，恭敬他，就是说皇帝了，皇帝也赞叹他。第十个呢是下归，就是其余的一切的人呢，也都是很敬仰他的，所以叫他下归，这十种功德。那么有这十种功德啊，名字为大长者。现在用这十德来赞叹佛啊，赞叹佛有这十种功德。佛十种功德，第一个是姓贵，种姓高贵。那么佛是什么种姓呢？佛说智者大师解释啊，佛是从三世真如实际中来，就是这个真如实际的种姓啊，所以佛是姓贵啊，他的种姓高贵。不过这个我们看这个文啊，这个智者大师这么说，而净虚尊者也没有再解释。真如实际中来啊，现成的文呢，成词论是称如实道来成正觉啊，有这个话。那么这样解释，当然可以说是姓贵啊，我也姓贵。他说第二是位高啊，已经成佛了啊，如来应供正遍知，十号具足了，这是当然这是无上正等菩提的境界，当然是位高啊。第三是大富啊，佛是无量无边的法财都具足了，万德庄严的境界，大富。但是在这个《舍大乘论》啊，还有什么地方说佛这个大富是什么大富？佛能有清净啊无量功德庄严的世界，这是佛的大富。当然这也是佛的大富，好大富。其次啊，就说到这个自身威猛啊，我们先说这个威猛。佛是具足十种自力啊，我们没有解释这个十种自力啊，初非处自力、业力、定力、根力、依力、性力，共有十种力。这个十种力，佛能够降服一切外道啊，降服一切魔王啊，这是佛的威力，无量无边的啊。就叫做这是一个。其次呢，就是大佛的大智慧啊，具足了一切种智啊，无所不达。再就是说，这是第五、第六是年期啊，佛无量无久远以前已经成佛了哈，这是年期啊。行境，佛是三业随智慧行，身业随智慧行，语业、意业都随智慧行。这是这是行境，年期行境这是第七个。第八个呢，佛也有礼备啊，佛礼备是佛是具足佛的威仪，心大如海，引威门经上的话这么解释啊，佛有佛的威仪，当然是礼备。其次呢，这个上叹下归呀，四方诸佛都是赞叹的，是上叹。下归呢，其余的一切声闻弟子佛、一切大菩萨都恭敬尊重赞叹的，这个下归。那么就是长者具足十种功德，用这个来赞叹佛有十种功德，所以叫做有大长者。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批评第三第八十页第六行，舍利弗，要果意聚落有大长者，七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寄住同仆，七家广大，唯有一门，多诸严重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 这底下正是说火灾的比喻，有总体有别体，现在是说的总体。昨天呢讲过了，要国义聚落有大长者。以下是七年衰迈，财富无量。这是啊，赞叹这个大长者的啊德业。七年衰迈，他的年岁呀、很老了啊，迈是老迈，是老了，年纪很大了。这里表示什么呢？是表示啊，您年纪大了啊，他的阅历也特别的多，读书也会更多，表示他的智慧是更高明的了。这是，也就是表示个大长者是比喻佛，是赞叹佛的智慧高，大智慧境界。这个衰迈呀、是啊，人年纪大了啊，身体不是那么健康啊，那这是一个呀、应该要去掉啊，应该避免这件事。所以这表示、佛的断德。前面呢这个年岁大表示他的智慧高，智德。这个衰迈呢表示佛的断德啊，他断除了一切不理想的事情啊，一切不清净的事情，就是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祸业苦啊都熄灭了，所以叫做断德。我们加起来就是自断二德啊，有这两种功德。这七年衰迈呀、这是在这个长者来说他本身的事情。财富无量以下呢，他外边的事情。他有很多的财富啊，无量无边的很多。那么这个就是比喻佛在智德断德之外，还有很多的啊圣德。不只是自断二德啊，还有很多的德。人们就用无量啊来表示这件事。这底下啊，多有田宅，寄诸同土。这个财富无量啊，只是说财富无量啊，究竟有什么财富啊？在下面说多有田宅啊，这也是财富之一啊。这个田宅呀、有很多的土地，有很多的房子啊。当然这也是财富。这里呀、怎么样表示大长者啊？表示佛的功德呢？这个田地呀、它能够生产很多的粮食啊，能够养育人的生命啊，天能养命。从这一意义上去去解释的话呢，就是佛的禅定啊，会有无量无边的禅定。这个禅定啊，能滋养佛的慧命，佛的大智慧，佛能滋养，天能养命啊。而这个禅定的三昧呢，它能够资助人的智慧的生命。这个意思啊，有了禅定呢、 你想要成就啊殊胜的智慧的时候是不难的啊，是不是困难的事情。那么这件事呢，当然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在阿毗昙论上的大乘经典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啊开示啊，的确是有了定而后想要有智慧是比较容易啊，所以戒能增上定，定能增上慧啊，这个定有这个增上智慧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天能够养命啊，三昧啊它能养人的智慧的命，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啊，这个三昧是广大的，智慧也是广大的，表示这样的功德。这个宅呀、啊、是房子啊，房子啊宅可栖身啊，人的身体、啊、可以在这个房子里边住啊，宅可栖身，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啊这个地义地，这个宅呀 像我们那一天讲过，文殊经上说毕竟空寂舍，毕竟空寂舍，毕竟空寂啊，诸法从本来藏自己面相啊，这是一个宅，这是个房子啊，就是这个一切圣人呢他的那一念清净心的所成就的大智慧的都是安住在诸法寂灭相上面的，就像人住在房子里边似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是凡夫啊，虽然是相信了佛法做佛教徒，但是一样没有得无生法眼的时候还是在凡夫的地位，那么对圣人的事情啊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圣人呢？这经论上告诉我们呢，这个圣人那个心呢他不住在舍身相位处法上面啊，他是无所住，无所住就是住在诸法毕竟空里面，诸法毕竟空也就是无所住了，他就是住在那里，那是一个无分别的境界。我们呢为了明白那件事啊，就是这样说，他圣人的心住在哪里呢？住在毕竟空啊，但是圣人本身的那个无分别的心里边并没有这样想，我住在毕竟空里头，没这种分别的。那么在这里说这个宅呀、啊、就是指这个地义地说的啊，地义地呀、啊、可以为佛的呀、啊、那个清净智慧所以寄托的地方，住在哪里。而地义地是什么呢？就是诸法的名相啊，是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法都是在佛的无分别智来说都是第一的。所以这样说呢，这个宅和田呢这里边表示佛的无量无边的三昧啊，还表示佛所啊证悟的啊诸法实相的道理，表示这件事。咱们呢这是是长者的财富，那当然这也是佛的，表示佛的功德。记住同仆，这个大长者他很多的田宅啊，当然他还有些很多的使用的人啊，这个祭祀他的人，那么叫做同仆。那么那要是在佛的功德来说呢，前面说啊，青年衰迈，这里边表示佛的智德断德啊，都有田宅，这里面表示他的三昧啊，智慧所证悟的诸法实相，这里边已经有了佛的那个根本的无分别的大智慧境界。那么记住同仆呢，就是那个方便的智慧，就是那个厚德智啊，方便的智慧。那么这个方便的智慧呢， 就是那个失智的童仆，失智的童仆。那佛为一切众生啊，佛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啊，去度化一些众生，度化一些众生啊，不能存是佛的无分别智的境界，一定要有方便的智慧，才能够啊接引一切众生的，所以这个智慧也是重要的。这样合起来呢啊，佛有啊无分别智啊的如理智，也有如量智啊，那么就是具足了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是啊说这个大长者的啊德业啊，也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啊的功德。释迦牟尼佛有这么多的功德啊，所以他有度化众生的能力。七家广大唯有一门，这个七家广大这个是叫舍宅毗，这是又一个毗力量。那么前面呢多住多有田宅啊，那就是很多的房子啊，很多的田，那里面有个宅了，这里面又说七家广大，那这个意义就不同了啊。这表示什么呢？前面说呢要果意聚落，那个聚落是比喻凡圣同居处啊。佛在佛的大悲心呢，在这三个地方啊广度众生，那是总说的。现在说七家广大呢是别说的啊，别说佛在凡夫世界度化众生的地方。所以叫做七家广大，是他所居住这个长者啊，他所居住的那个家呀、啊，是特别广大的啊，不是小小的一个房子，不是，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很大是什么？就是所谓三界的啊，欲界、舍界、无舍界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住。而这个地方呢，当然在后边文说的很清楚哈、啊，那么就是凡夫的世界。佛的大悲心呢，从佛自己的住处啊，来到众生的地方来了，来到众生这个地方住，这个地方是很大的，就是那么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了啊，就在这个，这是佛啊，佛的家啊，佛暂时在这里度化众生是这样一个，唯有一门。这个家呀大是很大，它只有一个门啊，不是很多的门，只有一个门。这个后边说那个火宅呀，其实就是七家广大这个宅啊，就是这个房子起火了。这个新房子火了，要从当然里边的人要跑出去啊，跑出去有多少门呢？只有一个门可以跑出去。可以跑出去，那么在佛法上说要在三界里边流转生死的众生嘛，他怎么样啊，他才能够从三界里边啊得大解脱，超出三界了呢？那唯有佛法啊，佛法是唯一的一个门啊，出生死的这一条路只有是佛法了。但是佛法、这里面的意思啊，我们在前面呢方丈品也提到过了哈、也还是这一句话啊，佛法是有大乘佛法也有小乘佛法、啊、那么唯有一门，照理说我们会说是有两个门哈、啊、就是一个小乘佛法也是个门，大乘佛法也是个门、啊、应该是这么说。但是这里面不说二，而说一，那么就是按佛的意思呢，就是唯有一个大乘佛法的门可以超出三界去了，那么小乘佛教的门呢应该是包含在里边，因为佛意啊唯有一个大乘佛法，没有小乘佛法，小乘佛法是临时施设的 暂用还费啊，暂时用一用，以后还是停下来的。所以这个唯有一门呢，应该说是大乘佛法的门啊，是出火灾之这一路。多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那么这是第四颗五百人体啊，就是这个啊，其家广大，这家里面有多少人呢？啊，住了多少人呢？多住人，很多人，是一百人啊，或者两百人，乃至五百人，有这么多。这正是体啊，五道众生。我们平常说是六道哈，但是这里边说说五道，五道就是这个阿修罗道，把它开出来呢就是六道，要把它放在天啊天气里边，或者放在啊恶鬼道、畜生道里边，那就变成五趣啊五道众生了。一百二百呀，把它特别地标出来啊，要说五百人就直接说多数人众啊啊有五百人，就这样说好了。但是又说是个一百二百，那表示什么呢？就是在五道众生里面的天和人呢，这是佛啊的大悲心所教化最多的，他最能接受佛法的对象啊，是天和人，而不是三个道。三个道能接受佛教的少啊，所以就是说的天和人。这个天和人，这个说个百啊，这个百怎么讲法呢？啊，说个百，这个百呀，这个百呀，我们如果是说十乘十就是一百吧，啊，十乘十，十个十就是一百。那这样子在六道众生、五道众生里面说呢，就是人和天呢，应该是十善啊，是修这个十善业啊，而得到人天的果报。要是三个道，就是十恶业的啊，十恶业啊，得了三个道的果报。这只是十啊，那么怎么能成百呢？就是有十种烦恼啊，贪嗔痴慢啊，身见、边见、戒取见啊，见取见加邪见，那么五个见烦恼啊，五个爱烦恼，这样子是十个烦恼。这个十个烦恼啊，去推动十恶业，那么就是三就是三个道的因缘，十个烦恼去推动十善业啊，那就是人天的啊因缘，那么就是变成百了。当然呢，天上的十善是比人间的十善，比做人的十善啊，要稍微的啊清净一点、殊胜一点的，所以会得天的果报。要是三恶道的众生啊，他的四恶业也有轻重的不同啊，所以分出三个道啊，或这样子。这是多诸人众啊，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啊，就是在这三界里边有五道众生啊，在这里边呢六转生死的啊，所以止住其中啊，他就停留在里边。他不能不是容易出来，从这个大房子出来的。这是佛啊，这个大长者啊里边的，他的房子里边的人，这是比喻是佛的大悲心啊所缘念的对象啊，这五道啊众生是佛所度化的人，是堂阁九部。墙壁堆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 周扎律师书言何其分少则哉，这底下呢是啊夫所烧之宰相啊，头五是活棋品啊，这个活棋品呀、啊、分两科啊，第一呢除火除所烧之宰相，第二段呢明能烧之火，这还都是在这个总体里边的话啊。除所烧之宰相啊，就是说出来这个所烧的火，这个房子的相貌啊，这个所烧的房子没有起火的时候啊，它是什么样子？堂阁朽木，这个西家广大，这个大长者住这个房子还有这个问题啊，这个堂阁啊已经朽烂了，已经故就陈旧了。不是新造的房子啊，这这样意思。这个这比什么呢？这个堂啊，堂上还有个阁，阁是高一点啊。这样讲呢，这个堂就比是异界啊，三界里边它属于异界。这个阁呢，就比舍界、无舍界叫做阁。这三个世界啊，三个世界都是。坏的啊，就陈旧了，不是今天才有这个三界的啊，久远久远就有了。那么这表示啊，都是无常的变坏的境界。这个下面是墙壁堆落，这个堆落还有柱分的腐败啊，底下是梁栋的轻微，这都是这样，都是朽木的，都是无常败坏的，都不是个坚固的东西，都是啊要坏的东西。表示这个意思，这是这个堂阁朽木是总说的啊，这底下嘛有些说哈，墙壁堆落，这个墙壁就是这个堂阁的墙壁呀、啊，都是要堆下来的啊，要堆下要掉的，我这都是破烂了。那么这是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在里边居住的众生啊，居住的众生啊，他的身体啊，他的身体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啊都啊不是那么健康啊，或者说是皮肉啊，他的皮肉啊。也开始啊衰退了，所以叫做堕落。柱根腐败，这个柱根腐败呀、啊，是这个堂阁当然要有柱啊，有柱来支持这个房子的嘛。那么在这个柱的根呢腐败了，腐烂了啊，这可是这个房子危险了。那么这比什么呢？比如说是这个三界内居住的众生啊，他这个身体啊，靠什么来继续不断的生生下去呢？就是靠他的命根，这个命。这个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身体啊，大概简要的分类啊，就是一个精神性的和这个生理的。这两部分的东西啊，比如舌受想行识啊，舌是一部分，受想行识是一部分啊，这两部分能连持在一起而不分离，那个力量就是叫做命啊，叫做命，这就是所谓寿命啊，这是一种业力啊，我们前生啊一念的慈悲心啊做的善业。那个业的力量呢，能使令我们活80岁啊，那或者说是200岁啊，或者说20000岁，那就是那个叫做命根。 这个命啊，是这个生命的一个根，它要坏了，这身体就不能生了，就死亡了。所以叫做柱根啊，这个柱是这个房子的一个主要的力量。如果它要倒了，这个房子就倒了，就这个意思。这个柱根呢，现在就是脾的命啊，这个命的力量啊，已经也快要结束了。是梁栋青为，这个梁栋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梁栋是这个房子的栋梁啊，能架起来啊。柱子虽然是很重要，但是要不梁子也是不行。这个梁栋也轻呢，又歪了啊，也轻歪，要危险了啊，也危险了。那这个栋梁体什么呢？是体啊，这个众生的第六识。这个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它能它来维持这个生命的啊存在，是这个第六识是很非常重要的。所以由前五识啊和前舌身香味触那里收集消息啊，由第六意识来决定他的思想活动。所以我们经常说还有个第八识阿赖耶识很重要，其实阿赖耶识重要是重要，但是他不管事。他不管是的，你要做善事也好，做恶事也好，他没有意见。嗯，第六是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有这个权利。这个阿赖耶识不管，你做善也好，你做善我也帮助你，做恶也帮助你。这个阿赖耶识是这么一个态度，他不做主。